我不至于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天早晨都是新的，他的信实极其广大。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他的应许永不落空，无论我们经历顺境或者逆境，他的信实始终与我们同在。弟兄姐妹，请起立一同唱诗，你的信实广大。
见证了他的信实，他的信实显在我们生命的每个角落，而这信实的神也为我们预备了救赎的泉源，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带着悔改和感恩一同歌唱救赎之泉。
受害被钉十架流血 宝座，
引领新建筑上口却见成为赎罪全缘，绝不罪标恩我要传扬，从今直到永远，我真相信我定相信救主替我受害，为你用血赎身，翻身担保准。
见证。
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我们也谢谢你在这样一个主日的早晨召集你的众儿女，我们一起来你的殿中，我们一起来赞美敬拜你。天父，你的信实极其广大，你的信实存到永远。天父，你的怜悯每天都是新的，主啊，你供应我们一切的所需，为此我们实在是向你感恩和赞美。天父，我们更要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在基督里为我们预备了赎罪之权，你的宝血洁净了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可以因信称义与你和好。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主啊，我们也求你，求你的信实托住我们，以你的恩典来覆庇我们。主啊，求你让我们更深的经历你，经历你宝血的洁净和赎罪的大能，活出你蒙恩的生命。天父，我们求你，也求你能高牧我们每个人在你面前的生命，好让我们一生都做一个你所喜悦的人。我们也把今天这场聚会都恭敬的向你交托仰望，求你的圣灵与我们线上线下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你把今天出口的器皿都向你交代仰望，求你高牧他的口，也高牧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愿我们讲的和听的都被你意念所感。愿所有的颂赞和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
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坐。
撒下，
上
好吧。好，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把圣经翻开，翻到撒母耳记上23-24章。是撒上是吧？好的，我们都翻到了嘛。今天的经文会比较长，不过我们读神的经文越读，我们的灵命会越兴盛。好，都翻到了吗？好，那我们以起音的方式，我读一句，弟兄姐妹们读一句。有人告诉大卫说，非利士人攻击基拉，抢夺禾场。
所以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耶和华对大卫说：“你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拯救基拉。”
跟随大卫的人对他说：“我们在犹大地这里尚且惧怕，何况往基拉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旅呢？”
大卫又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回答说：“你起身下基拉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往基拉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大杀败他们，又夺获他们的牲畜。这样，大卫救了基拉的居民。
亚西米勒的儿子亚亚米亚逃到基拉见大卫的时候，手里拿着伊夫德。
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到了基拉。扫罗说，他进了有门有栓的城，困闭在里头，这是神将他交在我手里了。
于是扫罗召集众民，要下去攻打基拉城，
大卫知道扫罗设谋害他，就对祭司亚比亚说：“他说，将以弗德拿过来。”
大卫祷告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仆人听从了扫罗要往基拉来，为我的缘故灭城。
基拉人将我交在扫罗手里不交，扫罗照着你仆人所听的话下来不下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求你指示仆人。”耶和华说：“扫罗必下来。”
大卫又说：“基拉人将我和跟随我的人交在扫罗手里不交，耶和华说必交出来。”
大卫和跟随他的约有600人，就起身出了基拉，往他们所能往的地方去。有人告诉扫罗，大卫离开基拉逃走，于是扫罗不出来了。
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里，藏在西弗旷野的山地。扫罗天天搜索大卫，神却将大卫交在他手里。
大卫知道扫罗出来寻索他的命，那时他住在西弗旷野的树林里。
扫罗的儿子约拿单起身往他树林去见大卫，
对他说：“不要惧怕，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也做你的宰相，这事我父扫罗知道了。”
于是他二人就在耶和华面前立约，大卫仍住在树林里，约拿单回家去了。
西弗人上到基比亚见扫罗说，大卫不是在我们那里的树林里山寨中旷野南边的哈基拉山中藏着吗？
王啊，求你随你的心愿下来，我们必亲自将他交在他们的手里。
扫罗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因你们祝续我。
请你们回去，在确实查明他的住处和行踪，是谁看见他在那里，因为我从前也说他认识了，
所以要看准他藏匿的地方，回来据实的告诉我，我就与你们同去。他若在犹大的境内，我必从千门万户中搜出他来。
西弗人就起身，在扫罗以前往西弗去，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却在旷野。
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去寻找大卫，有人告诉大卫，他就下到磐石，住在马云的旷野。扫罗听见，便在马云的旷野追赶大卫。
扫罗在山城这边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山城那边走。大卫经常躲避扫罗，因为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四面围住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要打破他们。
忽有使者来报告扫罗说，非利士人犯境抢掠，请王快快回去。
于是扫罗不追赶大卫，回去攻打非利士人，因此那地方名叫斯拉哈马西罗耶。
大卫从那里上去，住在隐基底的山寨里。
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有人告诉他说，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
扫罗就从以色列人中挑选三千精兵，率领他们往野羊的磐石去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到了布马的羊圈，在那里有洞，扫罗进去大野，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洞的深处。
跟随的人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大卫就起来，悄悄地遮下扫罗外袍的衣襟。
随后大卫心中自责，因为遮下扫罗的衣襟，
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
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扫罗起来从洞里出去行路，
随后大卫也起来从洞里出去，呼叫扫罗说，我主我王。扫罗回头观看，大卫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
大卫对扫罗说，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说大卫想要害你呢？
今日你亲眼看见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有人叫我杀你，我却爱惜你，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
我父啊，看看你外袍的衣襟在我手中，我割下你的衣襟没有害你，你由此可以知道我没有恶意害你，你虽然也行我的命令，
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在你身上为我伸冤，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以色列王出来要寻找谁呢？追赶谁呢？不过追赶一条死狗，一个鸽蛋就是了。
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断定是非，并且鉴察，为我伸冤，救我脱离你的手。
大卫向扫罗说完这话，扫罗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就放声大哭。
对大卫说，你离我不离，因为你一向害我，我却
今日显明是以善待我，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手里，你却没有杀我。
人若遇见仇敌，岂能放他平安无事的去呢？愿耶和华因你今日向我所行的以善报你。
我也知道你必要做王，以色列的国必建立在你手里。
现在你要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不减除我的后裔，在我父家不念过我的名。
于是大卫向扫罗起誓，扫罗就回家去，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上山寨去了。好，感谢主，这是神的话语。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左迎春弟兄。他证道的题目是我命由我由天不由我 vs 我命由我不由天。好，欢迎左弟兄。
好，弟兄姐妹主日平安。
平安。
好，感谢主，大家读了两段啊，这么长两章的经文。好，先还是问候一下我们的姐妹们啊，节日快乐。好，这个现在已经不讲妇女节了，都叫女生节。后来说女生都不行，要女神了，是吧？要女神节。后来说女神啊、也不行，要女王节，是吧？反正就妇女觉得这个是不合适的。后来我早上特意查了一下，最准确的名称叫38国际劳动妇女节。所以我们总是不讲劳动这个词，说劳动它是一个权利啊。是争取劳动报酬啊，要妇女要平等的被社会公平以待啊，是这个争取到这个权利。后来我就想到，我们圣经中有很多的美丽的女性，但是其实看耶稣的家谱，有几个女性其实非常不好啊。耶稣的祖先，你看犹大和他的儿媳妇啊，他玛是吧，生孩子。后来这个妓女路德啊，路德是一个妓女啊，喇合。后来到这个到了大卫和88啊，你看圣经特别记载，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什么什么。为什么圣经要特别讲这些感觉非常不堪的女性？那圣经里有很多美好的女性啊，在记载在其中，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不管一个人的过去的经历如何，哪怕一个女性被社会所包括到今天的社会所不能接纳，但是耶稣基督的恩典都可以化腐朽为神奇，成为耶稣的祖先，成为他所使用的使女。所以也特别感恩，无论我们今天我们过去有美好的或者不好的经历，但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我们都可以被神所使用所看重。好，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我记得我上次来讲的是大卫击杀了哥利亚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还记得去年的时候。哎，正好这个跟这个故事很有关。为什么呢？大卫自从击杀了哥利亚之后呢，扫罗就非常的嫉妒他，因为城中所有的百姓都说，哇，大卫杀万万，扫罗杀千千。但是那个扫罗就说，那从还有什么不给大卫了？除了我的王位，感觉我的王位也坐不稳了。所以从此以后，这个扫罗就开始来追杀大卫。今天就在讲，那么大卫就开始逃啊逃，他逃到祭司家里面啊。大卫扫罗一听说，好，你逃到祭司，把祭司家里全杀掉。所以那个时候，这个扫罗已经杀红了眼了，就是丧心病狂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讲大卫在继续逃避扫罗的追杀啊。我用的这个题目呢，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哎，这个好像我们经常听到啊。因为这个讲的我去年讲的，去年有部电影《哪吒二》，里面有一个台词叫我命由我啊，由我不由天，从来生死都看淡，专和老天对着干，是吧？觉得哇，好喜欢这个台词，是吧？对吧？就很多人觉得很励志嘛，对吧？我就从来不向命运低头。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丑小鸭的故事，说你只要努力，丑小鸭也可以变成白天鹅。其实对吧，丑小鸭根本不是丑小鸭，它本来就是白天鹅，对吧？掉到了丑小鸭的窝里面，和他们一起长大，不是因为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它本身就是白天鹅啊。其实想一想，在我们这一生中，其实你自己能够决定的东西是非常少的。
是的，
我们能够决定的，有人推算过啊，大概只有5%。95%我们都决定不了。比如说你决定不了你的出生，你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出生？你出生是男性还是女性？你决定不了你出生的长相，怎么有的人就长那么帅，有的人就感觉哎呀，我要像他长得那么好就好了。 啊，有的人帅，但是他有的人智商不行，对吧？他我就说，哎呀，好聪明！你说马云，你说他长得好看吗？长得很有智商，对不对？对吧？我们都担心马云要出生在我们农村，可能都找不到老婆，就这种。但是你看，现在很多人喊他为马爸爸，是吧？你决定不了，我们决定我们的一生。比如说，有的人说你，这个工作我也可以做，但是你就做不了，哎，因为有贵人相助拉他一把，哎，他就一下子从此平步青云等等。所以今天呢，我讲的是我命由我啊，不由天，还是我命由天不由我。不同的人做出不同的选择啊，可能会有人持不同的观点。那你这样讲，是不是我们就要认命了？我们什么也不要干了，反正都是命说了算嘛，都是命啊。啊，那我们人生的努力还有没有什么意义？我们是不是在灌输一个宿命论的观点？啊，这个等一下我们都会去啊，一同去分享。好，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主，在每一个主日都用你的爱和恩典来吸引我们，让我们把这样的时间空间来分别为圣，归给你，也将我们的心在这里单单的来向主交托，让我们在这里啊单单的与主相遇。愿主你这位创造宇宙万物，你创造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独一的真神，此刻您在我们中间来亲自的用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明白你话语中的真理和奇妙。主啊，也求主怜悯为你做出口的孩子，让讲的和听的一同蒙造就。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门。好，我们来看，我们在二十二章啊，刚刚说了扫罗非常残忍，他为了要杀大卫已经到了一个丧心病狂的程度。因为祭司亚比米勒接待了大卫，然后扫罗王就说，亚比米勒啊，你和你父的全家都是该死的，哇！然后王就吩咐那个叫多益说，你去杀害祭司。以东人多益就去杀了祭司，那日杀了穿细麻布以弗得人85人，又用刀将祭司城罗伯的男女孩童吃奶的和牛羊女尽都杀尽。所以扫罗不仅是杀祭司，而且杀了祭司城中所有的男女老幼，连牛羊女都杀尽了，可以说是屠城的行为。扫罗为了杀大卫，杀不到大卫啊，因为你接待了大卫，我就把你所有，这个叫比我们中国的株连九族还要狠，连把牛羊女都杀了。所以你看扫罗那个时候很可怕的，对这样一个，我们可以说是杀人狂魔，对吧？但是你知道，当一个国王成为杀人狂魔多可怕？你说一个人成为杀人狂魔，反正你一个人不能兴风作浪，但是国王要杀人狂魔，你知道是很可怕的事情。面对如此残忍的扫罗王，他已经在罪恶的路上越陷越深，可想而知扫罗是一定要把大卫杀死的。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大卫应该赶紧逃跑？因为国王要杀你，不是说别人要杀你，国王要杀你，应该消失的无影无踪才好，不能被扫罗找到。这个时候有人就告诉大卫说，哎呀，非利士人，那都是国外的人了，外邦人要攻击基伊拉抢夺河场。这个时候大卫应该做何表现啊？就是说外国人来攻打我们了，大卫为什么要问大卫，大卫要不要去救这些人？觉得很奇怪，这应该是谁干的事？是不是应该是国王干的事，对吧？你有人来攻击基伊拉，那这不是扫罗王去干的事吗？正常情况下大卫应该怎么说啊？这跟我什么关系，我现在很危险，自身难保，你们不要来烦我，对吧？你们不要来找我，我现在都被扫罗追得到处跑啊。然后你要去救基伊拉的人，是不是就暴露行踪了？但是经文怎么记载说，所以大卫求问说，耶和华说，我去攻打那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你要把这个处境想一想，大卫那个时候是一个被扫罗追杀的逃犯，他这个时候应该在一个山洞里面，或者在哪个树林里面，或者在一个什么跑到国外去都行，躲起来，是不是？这个时候大卫说，我可不可以去跟他打一仗？你一打仗我们就暴露，扫罗肯定说，谁和基伊拉人在打仗？大卫在打，哇，就暴露了。但是大卫他的那些跟随人都说，大卫你不要去暴露行踪。大卫说，不行，我去祷告一下。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姐妹，我就想，祷告是不是很危险？有的时候你不敢祷告啊，为什么不敢祷告啊？我们经常就是有一些聚会、培灵会、退休会，然后我们当中我们教会一个讲道的同工，他就害怕每次的呼召，这次聚会不敢去，我担心一呼召我就站起来怎么办？但是又好像又不敢，又觉得还没有做好这个准备，但是呢好像在那个呼召的那个时候，那种感动，那个心里又砰砰跳跳站起来。所以我们经常说你去啊，他说我不敢去，我就害怕一呼召我又站起来了，那回来以后又舍不得啊。所以我经常我有一个问题，一直不敢祷告，就是主啊，我要不要全职？ 这个问题我也不敢问，我一问假如说好吧你去吧怎么办啊？当然不是说啊我就非常适合做全职，而是说啊我不敢做这样的祷告，可能就没有做好准备。你看大卫这个祷告是很危险的，大卫说哎呀我就假模假样的我祷告一下，大卫好你可以去怎么办。所以有一本书叫当他沉默时，有人说了一句话，说祷告是一件很危险的事。祷告有什么危险的，是吧？只要你祷告你的生活就会发生改变。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是希望神改变我们的环境，神却借着环境改变我们的心智。所有的祷告都应该有一种愿意放下自己完全降服于神的心态。所以祷告是很危险的，你可能没有意识到危险，因为你可能神没有真的借着祷告来改变我。有一次我们有一个新来的一个姐妹，她就问说哎呀我什么时候能够祷告像你们那样就好了。后来我说你这句话很危险，我说为什么，我说我以前也有跟你一样的想法，我特别羡慕我才到教会，你看周姐啊我们的曲姐祷告，哇我就好羡慕他们祷告，我也有过这样的愿望。后来呢，后来我说我开车撞了一个老人以后，哎呀我的祷告就发生改变了，因为那个时候太难了，钱也花光了，那个老人也不知道什么是出院，天天就想着这件事，天天就祷告，哇果然发现祷告跟以前不一样了。当你发现祷告和以前不一样，是因为你的生活不一样了，你的环境发生了改变，你的神的认识发生了改变。当你一帆风顺的时候，你的祷告一般都是不痛不痒的，啊，反正生活过得很好，祷告一下就结束了。但是，当你的生活完全不一样的时候，你的祷告一定会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有人说，哎呀，我想经历神迹，但是你要经历神迹之前，你看，你哇，我要经历下次被看见，下次看见的一种神迹，那你首先愿不愿意成为下次？啊，我愿意经历啊，摊子被行，摊子起来行走，你愿不愿意先成为一个摊子？你可能永远，你说我永远不需要经历这样的神迹啊！我希望看到死人复活，那你先死对吧？假如神不让你复活怎么办？对吧？所以你要祷告，其实你要就是很危险的，真的是很危险。所以耶和华就真的对大卫说：“你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拯救基拉。”你看，一祷告就说神说可以。大卫的跟随者就不愿意说，哎呀我们的犹大地这里尚且惧怕，何况去基拉攻打非利士人的军旅呢，所以我们躲在这里都很害怕，还要去跟别人打仗啊，这是一个让人非常理解的一个处境。当你身处危险的时候你还想着别人，对吧？我们稍微有点事不要烦我，哎呀我心里很拦着拦对吧，天天找我。大卫又去问神的旨意，神说啊你去攻打神的旨神非利士人。这是在表明什么？表明神实际上已经在让大卫在履行一个国王的职责，因为你对抗侵略者，这是应该是国王干的事，相当于以色列的救赎者。那么后来亚比米勒的儿子，就亚西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就逃到基拉见大卫的时候，手里拿着一幅德，啊，弟兄姐妹，你圣经特别把这个细节讲出来。扫罗杀害了祭司，带着一幅德就投拜了大卫，这就好比给大卫带来了王的玉玺，这是很不一样的。就是把这个以弗德带过来跑到大卫面前，好像是神给了大卫一个预喜一样。大卫又去问耶和华说，耶和华就回答说，你起身下基拉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神告诉了大卫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你可以起身下到基拉去。好的方面是神确实果然让大卫打了胜仗，拯救了基拉的人。坏的方面是什么？行踪暴露了。更坏的是扫罗来追杀我吗？扫罗说，神说来，然后被拯救，那个扫罗来追杀我，那这个基拉的城都被我救了，这些城里人会不会帮大卫？你想，大卫说我把你们整个城的人都救下来了，基拉的人，大卫说基拉的人会出卖我吗？神说会。哇，你知道太吓人对吧？你看大卫就是舍身救了基拉的人，但是却被他们所出卖，这是不是耶稣的经历？你救了别人却被别人所出卖，那大卫会不会报？大卫就开始逃亡了。大卫会不会抱怨神啊？你让我救基拉的人我救了啊，基拉的人却出卖我啊，扫罗来追杀我，我又开始新的逃亡人生。哎呀，你看你做的越多好像你的生活处境会变得越差。弟兄姐妹，会不会有人觉得，哎呀我越侍奉主应该越爱我，越奉献主应该给我更好的环境，当然这是我们的期望，但有的时候会是，但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啊。那么我做我们这一切的意义是什么呢？如果从一个功利的角度来看，大卫人的人生是不是很失败？你看，你击杀了哥利亚，好，扫罗来杀你；你击杀了这个非利士人，好， 扫罗又来杀你，那基拉的人还出卖你，而好像你觉得人生好像这样的人生有什么意义呢？你知道逃亡的人生是多么痛苦的人生，对吧？你像我们都没有逃亡的经历，那有的人估计就不会做这些。逃亡是很痛苦的啊，你居无定所，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间就被别人杀了。大卫为什么没有抱怨神啊？我们看的人生总是用万事如意、一帆风顺啊来看待啊来评价。反正我可能在这边也讲过，因为我是在一次学习里面听一个老师讲的，说一个罪人万事如意是最可怕的，啊，所以你在春节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祝任何一个人，啊，我祝你万事如意一帆风顺啊，你知道一个罪人万事如意多可怕，因为你不知道那个罪人心里想了好多罪恶的想法，他如果如意了，你知道有多少人，对吧？所以真的，我以前春节的时候总喜欢给人发这种万事顺遂。自从听到这篇讲到，我再也不敢给人发。我希望估计你们听完以后也不敢这么发。是这样的，因为一个罪人心里面想的东西太多太恶了。你如果他都能万事如意，你想他看到别人老婆长得漂亮，希望他成为他的老婆，你知道这个能如意吗？对吧？啊，这个其实不是祝福，一帆风顺的人生其实不是祝福，而且基本上没有人是一帆风顺的。那么可能不仅不是祝福，可能还让我们更加远离神，不需要神，变得很骄傲，认为自己的人生完全可以做主。所以为什么对有钱人或者对那些一帆风顺的人很难传福音，因为他觉得我觉得靠自己就行了，为什么要神？神还成为我的枷锁，还要来控制我，还每个周日早晨还要来敬拜，还等等等等等等，好像神不仅没有给他自由，还让他成为一种枷锁。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传福音传不进去也不要太着急，神的时间还没到，当他有一天经历坎坷的时候才会来到神的面前。大卫活出的人生就不是以顺境或者逆境来评价的，而是神是不是与我同在和同行，他的每一步都按照神的旨意来决定的，有主同在哪怕逃亡都是天堂。他的人生就是我命由天不由我，我的命交在主的手里面，即使我暴露我的行踪来拯救基拉人和腓尼基人打仗，暴露了我的行踪让扫罗来追杀我也没关系，反正神让我做我就做了。他不是看我的处境，不是看人的反对，如果看处境看人的意思，大卫我们所有人大概如果我们在大卫我们当时是大卫身边的随从，我们是不是也会和大卫的随从一样反对大卫，这个时候还打什么仗啊，赶紧跑啊。大卫不是我的危险，坚决按照神的旨意而行。如果大卫活出的是一个自私的人生，他觉得基拉人跟我有什么关系，他们被救赎出来还要来出卖我，基拉的人就是该死的，他们值得拯救吗？啊，所以大卫的人生让我们想到了谁呢？啊，让我们想到了耶稣。说圣经就是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没有人接待他，他救赎人却冒着生命的危险，舍己救人却被犹大被这些文士法利赛人祭司们啊所钉在十字架上。啊，这是不是耶稣的预表？基拉人是不是也是我们的写照？我们也不可爱，也是该死的，而我们却蒙了救赎。但是扫罗却不是这样的，他被废弃了做王，他想活出一个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叛逆人生。当扫罗违背了神的旨意，那扫罗神说你要把那个城全部灭掉啊，让扫罗不愿意。从此神说我就厌弃你做王了，我要把你废掉。但是他说不行，你想废了我不行，我还要继续当我的国王，我要逆天改命啊！这个格言很励志是吧，鼓舞人心，让人很奋斗啊！神不让我做王，要大卫做王，我就要继续做王，我要把神做让神啊这个所立的这个大卫王杀死。一个想要逆天改命的人，他所做的事情啊只有自己的利益，他会无恶不作，心中充满了罪恶，杀人都在所不惜。那有人会说，你是不是在灌输一个宿命论的观点啊？就要认命了，啊，这都是命啊！哎呀，这是不鼓舞人心啊，不让人努力奋斗，所以我们只能怨天尤人。那宿命论是在说什么呢？啊，宿命论是面对自己的命运，对掌握命运的主宰是未知的，对自己的人生也是未知的，对于谁掌管明天的主宰也是未知的。 就是我们看到电视剧里面，看到影视剧里面那些人对自己的人生突然间遭遇一些巨大的啊灾难的时候，他们会讲一句话，什么老天爷啊，我做了什么错事你要这样对我啊？他喊的老天爷他知不知道是谁？他也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错事，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灾难在他的身上，他全是不知道。所以他只能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好像有命，但是呢不知道谁在确定。但是我们呢，我们相信神的天命掌管，我们认识那位掌管我们人生的神，对不对？我们相信我们的命运都掌握在神的手里面，我们是不是认识那位人生的主宰，是那位神？但是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说老天爷啊，他认识吗？他不认识老天爷，他和老天爷的关系他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怎么去和老天爷增加关系，增进关系，他只是一个非常模糊的一个概念，他不是未知的，他不是我们找不到的，他是啊，与我们有关系的神，好像大卫一样。我们看到大卫是不是和神的关系非常好，我可不可以去打仗，我一祷告神就说可以，哇，就像一打电话一打一打通嘛，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关系。通过祷告，神与我们交流，让我们知道他的旨意，相信神的掌管，我们会活得更积极，因为我们相信神在掌管我们，我们活得更积极。如果不相信神的掌管，大卫就说，哎呀，我也太倒霉了，我干嘛去杀什么哥利亚，对吧？我自己做个牧羊人不挺好的，轻轻松松过的一辈子人生就好了。但是他相信神的天命掌管，神说你可以去杀哥利亚，你可以去杀这个基拉的人，你可以去，那我就去。他相信神有美好的带领，而不至于让他活在茫然和恐惧当中，活在未知当中。所以相信神的天命掌管，不是让我们在家里面就什么都不做了，反而更加积极，也相信神的掌，因为你相信神的掌管，你做这件事情更有意义，更积极。我们来看下一段啊，逃亡和追杀了。好，大卫因为暴露了行踪，他就开始逃亡了。他到旷野的地方，啊，一个被高利的王啊，竟然没有自己的房子。耶稣也是如此，是吧？耶稣说：“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再次啊，大卫预表了耶稣。大卫就住在旷野的山寨里，常在西佛旷野的山地。你看，扫罗天天寻索，是23:14了。扫罗天天寻索大卫，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你看看。你和神作对，你说一个国王要找一个人其实是不是挺容易的？国王找人其实今天我们天眼系统就更容易了，但是圣经里面说扫罗天天寻索大卫。你说扫罗做王，你什么，你一个国家有多少的事要干，对吧？一个国家你说有多少事，天天什么事不干，你天天找大卫。所以你看他这个人其实活得一点都没有不开心。一个国王你看有多少的内政外交，是吧？国家大事小情，天天没事干就追索大卫。所以他好像人生的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在大卫身上，不像大卫是人生焦点都集中在神身上啊。当一个国王朝政事务天天想着追杀这个，而且大卫是功臣啊，大卫不是说干了坏事的人，是一个杀人犯啊。所以我们很难想象大卫的压力，大卫被一个国王天天追杀，心中是不是有过惶恐啊？假如今天有人天天要看你的微信，是吧？我们所以看你的出行记录啊，你是不是会惶恐啊？啊，大卫是没有罪的，但是他又被追杀，你这个让你会想到谁啊？那个无辜的被追杀者，那就是耶稣，他也是没有罪的，他却要被杀害。我讲的这个没有罪是指大卫没有这种要被律法所认可的那种罪，但耶稣是完全无罪的。一个国王天天要杀大卫，他就是我命由我不由天了。我一个国王啊，虽然那个时候信息不如现在这么发达，但是国王要找一个人应该只是时间问题，但是神不把他找出来他也找不到。但是这个时候突然间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23:16，扫罗的儿子约拿单起身往树林里去见大卫，使他倚靠神得以坚固。你有没有想过大卫找不到，为什么他的儿子约拿单就那么就找到他了？这是不是很奇怪？扫罗天天要找大卫就是找不到，但是约拿单到树林里去见他。这个时候其实你想一想，这种见面对大卫来说是不是也是挺危险的？我敢不敢，因为他是扫罗的儿子，他不是别人，他会不会把我的行踪回去跟他老子一讲，哇，我也被杀掉了。所以你要知道大卫和约拿单的这种友情是这就是叫什么啊？这是拿命换的友情。 就是这个时候的见面就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见面，这种见面就是拿命换的。我敢跟你见面，就表示我对你绝对的百分之百的相信，因为你一旦暴露我，我就死了。你看，约拿单就完全看透大卫的心思，他说：“你不要惧怕，我父亲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你必做以色列的王，你我也做你的宰相，这是我父扫罗知道的。”啊，所以约拿单这个人，他就知道，其实约拿单他是不是王子？按说他应该是继承扫罗的王位，但是他的属灵的光景就比扫罗比他的父亲好多了，他知道将来你一定是要做王的，我也做不了王。按理说他们俩是不是有直接的利益冲突的人？按理说我是王子，你算是啥？你现在是逃犯，但是他说我知道你将来必做以色列的王。哇，这是一个多么超越现实处境的一个看见，这是没有一个属灵的眼光是看不到说，哦，我这个楚王啊，我这个可能是太子王子这样的人，将来还要做你的宰相。当然后来这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了啊。约拿单完全同理的大卫说你不要惧怕，说明大卫很惧怕。当一个人跟你说你不要怕的时候，证明你肯定很害怕啊。当神呼召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约旦河的时候，圣经里面有那么多你不要怕，你不要怕，你不要怕，第一章出现了八次你不要惧怕。作为一个曾经杀死巨人哥利亚的大卫，如今天天面对扫罗的追杀，他开始了惧怕。他的好友约拿单的安慰他，在我们人生感到惧怕的无助的时候，有没有这样一个好友，他主动的来找你，他冒着危险来找你啊？我们刚刚讲了这种见面是很危险的啊。在我前几年办理一些涉及到教会的案件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一个城市发生了一个教案，这个城市的人没有人敢跟他联系，因为大家都怕受到牵连，所以关心他们的人全是外地的人，当然帮他们辩护的律师也全是我们这些全国各地的外地的律师，因为本地人是没有人敢去的。但反之南京有事我也不敢站出来，也一定是外地的人帮我们。所以南京有的教会找我，哎，找律师，我们把你的电话早就存下来，一有事我就找你。我说你千万不要找我，我在南京一点用都没有。当然我说你可以找我，我可以帮你推荐，基本上都是这样。我们为什么我过去几年出了那么多次差，因为全是在各地跑啊，反而不在本地啊，因为本地根本没有办法，我们会受很多的限制。反之也是一样，当一个人或者一个教会面临很大危险的时候，那么绝大部分他们受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心啊，确实是这样的。但是本地的人也能理解，他们在背后也做了很多的关心支持，但是一般都要持续到两个月以后，因为在前一个月非常动荡不安的时候，没有人敢跟他们接近啊，那是一个很危险的时刻。他说：“你不要做王。”约拿单知道了上帝的旨意了啊。大卫才是合神心意的王，虽然他的父亲是以色列的王，但是这个王是不合神心意的王。这个他知道扫罗是不可能逆天改命的，他也知道他的命运不是他能所改变的。但是在约拿单来看呢，无论从眼前的实力，大卫肯定不是扫罗的对手。大卫只有几百人跟随他，扫罗有一个国家的军队，但是大卫不是靠着人多人少，他与非利士人打仗也是如此的，不是靠着人多人少。约拿单以前和带了一个童子打非利士人也是这样的，说那些我们去那些未受割礼人的军营，也许耶和华会帮助我们啊，因为他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那我们很多人打仗不就看人多人少吗？其实不是这样的啊。那过去打游击战，打这个当面的肉搏战要人多人少，他都不需要，神也不需要，哇，今天更不需要了，对吧？一个情报可能突然间，你看伊朗打仗第一天，哇，那个内衣就没了，对吧？好，我们来看，可能是这次的会面暴露了大卫的行踪。西佛人就告诉扫罗：“我们知道大卫在哪里了，王啊，请你随你的心意下来，我们必亲自交在王的手里。”这些人就知道大卫的行踪，他们也知道国王天天不干别的事，就知道 找大卫。所以可能因为一个国王的心思一定会影响这个国家的老百姓的想法，老百姓一知哦，国王想杀大卫，好，那我们就赶紧都找大卫。好，扫罗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因为你们顾恤我。”此时的扫罗心中早有没有一点对神的敬畏，他连耶和华的祭司都敢杀。他说他的愿望，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完全是不是以及信仰的口头禅？就是啊，主日平安，你真的平安吗？对吧？根本就没有平安啊。然后说，请你们回去再确实查明他的住处和行踪，是谁看见他在哪里？因为我听见人说他甚狡猾啊。所以他们要找准行踪，然后来告诉他啊。那么这个时候，他说他若在犹大的境内，我必从千门万户搜他出来。哇，前面是扫罗说我天天追索大卫，这里是我必从千门万户搜他出来。他再次要借助自己的权力来完成他罪恶的想法，他要杀耶和华的受膏者，他要与神对抗。终于这一次机会来了，他在西弗的旷野找到马云的旷野，直到把大卫逼到海边，死海的边上，大卫就被围住了。大卫可能觉得这次非常危险，已经被团团包围了。然后我们看诗篇五十四篇，标题是西弗人来对扫罗说，大卫岂不是在我们那里藏身吗？那是大卫做的训诲诗。神啊，求你以你的名来救我，凭你的大能为我伸冤，求你听我的祷告。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口中的言语，因为外人起来攻击我，强暴人寻索我的面。哇，你看大卫祷告到什么程度，他说神啊，你听我的祷告，你留心听我口中的言语。他生怕神是不是睡着了，神是不是没听到啊？你要听我，你以为我很危险，你要错过这个时间我就被扫罗杀了啊！我们有没有这么迫切祷告过？我们祷告完了啊，主啊，那就结束了。有没有说主、啊、你一定要听我这个祷告，你要不听我就完了，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很迫切的危险啊，你一定要听我，你一定要听我这个祷告，你要听，你要错过了这一条信息，要错过了就不得了。为什么？因为扫罗已经四面带人来围攻他嘛。扫罗，因为我不太会用地图，如果把这个地图展现出来，就是扫罗从四面八方围，把大卫，反正你有一个概念，就大卫把大卫围在死海的边上，然后是旷野是山，就这个时候如果神不救他，大卫必死无疑。他把他的命运是不是交托在神的手里面？他求神为他伸冤，求神听他的祷告。司马神没有在意他的祷告而忘记拯救他，他紧张害怕极了。因为扫罗西弗人都是外人，不是自己人，他们都要来杀我，他们眼中没有神。你看他们五十四篇说他们眼中没有神，他们不敬畏神。你知道对一个不敬畏神的人来说多可怕。但是他最后一节说，神是帮助我的，是扶持我命的，但是你是帮助我的，你一定不会让我被他们杀死。哎，这个时候你看特别有意思，在这危在旦夕的时刻，扫罗可能认为终于可以除掉大卫的时候，怎么样？忽有使者来报告扫罗说，非利士人犯境抢掠，请王快快回去。哇！于是扫罗不追赶大卫，回去攻打非利士人。哇，是不是特别？怎么这么巧？哇！所以你就看这圣经这记载是很有意思的。就像我们看见哇，皇帝不好了，边疆大乱，哇，赶紧回去啊！非利士人犯境抢掠，你再怎么样，你不可能说，对吧？国家都面临战争了，有人在侵略你了，你还不回去吗？于是扫罗哎，不追赶大卫，又回去了。神借着非利士人的犯境抢掠，让扫罗放弃这次追赶大卫。大卫的命运是不是在神的手里面啊？扫罗天仙寻索大卫，从千门万户把他找出来，就是找到怎么样，近在眼前了。神还是让他没有找到，没有杀死他。上帝是掌管历史的神，他是昔在，启示录时说他是今在、昔在、以后永在的神。为什么强调他是今在？他今天依然在你的生命中掌权。所以我以前经常喜欢读昔在、今在、永在，但是你只是他是今在、昔在、永在的神。他今，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昔在，就过去他在，因为过去圣经里面记载了嘛，他以后会在，他我们也知道，但是他今天在不在？因为今天经常看不到，是吧？但是所以他一说一定是今在、昔在、永在的神。这个事情让大卫，因为我们知道有的时候神不是一祷告神马上就出现，但是大卫危在旦夕的时刻，神马上来 你看神是不是调动了腓尼士人的军队？神不是掌管扫罗，神是掌不是掌管只掌管那些信他的人的命运，全世界的命运都掌管在神手里面。那腓尼士人怎么这么听话啊？你们现在应该去打扫罗，打以色列了。因为你要知道，神不是掌管以色列，不是掌管某一个国家，神是掌管全地的神。神说腓尼士人，你们现在去打以色列，因为扫大卫很危险。但是你说神为什么通过这个方式来拯救大卫？那是神的权利了。神可以借着各种方式，神可以让扫罗马上死掉，也可以拯救大卫，啊，都可以各种方式。但神就是通过这个方式来拯救大卫。所以我们的神是这位掌管扫罗、掌管大卫、掌管以色列的神，掌管腓尼士人王的心的一个神，他让他们在关键的时刻发起了战争。所以神是扫罗的王，是大卫的王，也是所有人的王。所以神要拣选谁做王，就是他的决定，没有任何人可以反对，反对的人只会自取灭亡。所以今天神也要做我们的王啊，让他的独生子在我们心中来做王啊。什么叫在我们心中做王？就是把我们人生的主权来交给他，我们听命于他。而这位王是有公义、有慈爱、有怜悯和有恩典的神，他不是暴君。要做王很危险，不是做王也找了一个好王来爱我们，他不是暴君，他来爱我们，他甚至愿意道成肉身，被出卖、被羞辱、被钉在十字架上，三天后从死里复活，宣告了他战胜了罪恶与撒旦，他是复活的主，是得胜的君王。他爱我们，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位王来爱我们，我们把我们的人生交在他的手里面，你是不是觉得很愿意，你也很放心交给他？如果你交给的是那位没有仁义道德的王，没有权利但是无恶不作的王，那我们肯定不愿意交给他。所以我命由天不由我，这是一个最智慧的选择啊。虽然当然通过本段经文，大卫相信上帝的掌权，他相信他命由天啊不由我，他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我们为了坚持信仰，我们的人生可能也会遭遇很多的艰难逼迫，更多的被针对、被歧视，可能会被调整工作岗位，会降职降薪啊！我在过去的几年受到好多这样的咨询啊，甚至会被辞退、会取消福利待遇等等。特别是一些在一些机关单位的啊、事业单位的这些同工们啊，他们的信仰一旦被发现啊，那很快基本上就意味着他要被调整岗位了，你不太适合担任这个岗位了，也不一定会开除你。但是好多有的弟兄姐妹没有胆量，就是说学校领导找他，你自己辞职吧，你这个否则我们肯定要把你开掉。我就跟他讲，我说他肯定不敢开你，但你一旦要辞职，这那就是你自愿的嘛。后来果然是有一个人他就辞职了，第二天他就后悔了，第二天校领导说那不管了，反正你自己辞了，我们已经同意了。就是我说他肯定不敢，他可能会把你调整岗位、降职降薪等等啊，可能会认为我们是异类是吧，日子过得这么好，天天往教会里跑干嘛啊？甚至还冒着危险去啊！甚至我们的家人也会为我们的选择而感到遗憾，甚至感到气愤啊，认为我们是傻子啊！这样大卫的选择，是不是好多人认为他是傻子吗？叫你不要去打，非要去打，一打你看暴露了吧？一暴露也会被人追杀，等等等等啊！但是我们要看到，我们的人生啊，很多时候会被这个世界所主宰，会为我们的待遇、会被我们的职务、会被我们的家人等等所主宰，但是看不到上帝的掌权。但是我们要看到大卫的人生的绝境当中，神借着腓尼士人的拯救来救赎大卫，我们所信靠的神他才是那位最终的掌权者啊。我们看最后一点，就是那么扫罗平乱腓尼士人的侵略和犯境之后呢，他是不是就说算了，我不杀大卫了，对吧？其实24章扫罗追赶腓尼士回来，有人告诉他说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哇，扫罗又开始要追杀了，而且不仅追杀什么呀，扫罗的人生感觉就是一个杀腓尼士人、杀大卫的人生啊。圣经根本没有描写扫罗是怎么和腓尼士人打仗的，是不是一句话都没有？但圣经，所以说圣经是历史，但圣经不仅仅是历史，圣经是按照神的旨意来决定它的主题的， 按理说打仗肯定是一个更宏大的主题，但圣经一笔都没讲。比如说扫罗挑选了多少人，打了多少天，死伤如何，到底赢了还是败了，没有。战利品是什么？但是圣经记载扫罗听说大卫藏身之处，他又挑选3000精兵亲自上阵要去追赶大卫。但是好巧不巧，扫罗要去打大捷，哎，他到了一个路旁的羊圈，羊圈里面正好有一个洞，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正好藏在这个洞里面，说怎么就那么巧，是吧？所以我们从我们圣经的角度来，从我们信神的角度来讲，我们没有碰巧这回事，没有巧合。你看那个路德捡麦穗，怎么恰巧他就捡到波阿斯的麦地？这圣经说恰巧，我记得我们当初学路德记的时候，老师就关这个恰巧讲了一节课。嗯，什么叫恰巧？有那么巧的事吗？没有那么巧的事，啊。你觉得是巧合，在上帝早已经预定了，啊。这个时候是扫罗和大卫最为接近的一次，大卫的随从认为这个时候是神把扫罗放在你的面前，我们可以把他杀掉。很多人都认为，啊，连扫罗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神把我放在你的面前。大卫和扫罗的对话很长，我就不多讲了。弟兄姐妹，你想一想啊，这个时候大卫一下子杀掉扫罗容易，还是展开一场对话容易？哪一个需要更大的信心？嗯，杀掉容易是吧？一刀就结束，对吧？但是你要跟他对话，哇，他怎么对话？他俯伏在他面前对话，我父啊，真的。因为杀掉最简单是吧？立竿见影，歼灭一行啊，再无后患。如果不杀扫罗，还要跟他开展一场近距离的对话。你看，后来大卫就起来，从洞里出去，呼叫扫罗说：“我主，我王。”扫罗回头观看，大卫就屈身碾伏于地下外。你知道，对一个在一个要杀你的人面前，你哇屈身碾伏于地，整个人被跪在他的面前，是不是很危险？如果扫罗对吧，这个时候没控制好情绪，哗一刀把大卫杀了怎么办？其实都是很危险的行动，非常危险。这就表示我完全放弃了自卫了，就是我完全在你面前。所以大卫是不是有个更大的信心，相信他的命一定不会被这个时候被扫罗杀掉？你知道大卫这信心多大？因为扫罗这个人前面讲了，他连祭司都敢杀，祭司85人全杀，祭司城里人也杀，祭司牛驴羊都杀了，男女老幼全杀了。所以扫罗不是一个说是很好的人，他是一个感觉是个杀人狂魔一样。你敢对他，你敢脸伏于地俯伏在他的面前，啊，他相信他命由天啊，不由他自己，他的命运交到神的手里面，他也无法预料扫罗什么样的反应，会不会直接杀了他。大卫一直在强调说，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施行审判，为我伸冤，鉴察我。这个时候扫罗就放声大哭了，他意识到大卫，他说你比我更公义，更有恩典，我也知道你必要做王，以色列的国必建立在你手里。哇，这个时候扫罗说出了他心中一直不愿意承认的现实，这个国王我做不了多久了，你一定要做国王的，以色列的国王必建立在你的手里面。但是大卫认为扫罗是耶和华所高立的国王，什么时候废除扫罗做王，这个应该由神来决定。他所有的观点都是不是都站在神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他说我的主呢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可伸手害他，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这句话这么讲意思，因为后面有人要杀大卫的时候，大卫也说我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你们也不能这么对一个耶和华的受膏者，表示他是对神的敬畏。大卫不仅自己不杀扫罗，也让他的随从不要杀扫罗，因为你知道那么多人跟随大卫就是相信大卫你有一天做王，我们跟随你就跟对人了，我们就不要过这种逃亡的人生了。所以这个天天追杀你的人来到这人面前，我直接把他杀掉，我们就可以不要过逃亡的生活。所以大卫不仅要控制自己，也要控制他那么多随从，我不杀扫罗，你们也不可以杀扫罗。所以神借着扫罗的口道出了神选择大卫作为以色列国王的一个正确性。一个国王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要觉得我是王我已经不得了了，你要有对神的敬畏，对人的公义和良善，他才是合神心意的王。所以这个时候扫罗又说了一句说，现在你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不剪除我的后裔，在我父家不灭没我的名。你看至此扫罗都没有向神去悔改， 他把自己的命运还交在自己的手里面。他说你看在我的面子上啊，你用他用自己的权力或者暂时的卑微能让大卫发出誓言，希望大卫你以后做王的时候不要把我们全家都杀了。这个在古代包括今天很多的地方都是很正常的。你这么害我，我一旦做王我一定把你们家斩草除根啊，否则太危险了。大卫受的冤屈是不是很深啊？他为什么能够饶恕扫罗而不杀扫罗呢？所以说有人说他敬畏神，爱的力量比恨大啊。他相信自己和别人的人生都掌管在上帝的手里面。有人说我最多不恨你，但是我不可能爱你啊。不恨你就是我是消极的，爱你是积极的，反正圣经让我要饶恕人，那我饶恕你，但是你让我在饶恕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我还去爱你，其实是很难的。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是这么说的，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你知道这句话有多么大的分量啊！当你在十字架上被这些人钉死的时候，但是耶稣却活出了那个救赎的啊使命，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啊，你心中那个或者那些得罪你伤害你的人甚至陷害你的人，你是不是因为耶稣也赦免你，你也愿意去赦免他们啊？就像扫罗其实活得一点都不幸福，一个国王为什么不幸福？因为他心中没有爱，他心中充满了仇恨。一个心中充满仇恨的人，你活的是不会幸福的啊。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天天苦着个脸呢？就是他心中不知道为什么啊，心中为什么可能有那些伤害他的人或者是他无法释怀，放心放不下。你像黑什么大卫黑什么放不下的？你看这个天天杀他的人，嗯，所以我们常常回到耶稣的面前去思想，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来总结一下啊，一个救赎者啊被出卖，面临逃亡，被追杀。他的人生充满了曲折，不是一帆风顺，但是他还是将自己的命运交托在上帝的手里面，有主同在，哪怕逃亡住在旷野都是天堂。他是说我命由天不由我啊，那个期待活出一个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励志的人生，总是偏离正轨，人生很迷茫，甚至走向罪恶和残暴。耶稣基督就是那位救赎主，被出卖，一出生就开始逃亡，最终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他在十字架上却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的命运都掌管在耶稣基督的手里面，这位掌管全人类命运的主宰，他有权柄，有公义，有温柔，有慈爱，他愿意我们认识他，他也愿意认识我们，他愿意做我们最知心的朋友。愿我们从今天就知道说我们的命运都掌管在上帝的手里面，你不要害怕，即使有眼前的挫折，像大卫一样被追杀，你觉得过不去这个坎了，神可能在突然的时候就会借着奇妙的方式来拯救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不是我们一个人的孤独的前行，神在陪伴着我们，他在做我们的主宰。你的人生不是你在主宰，是神在做我们的主宰。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好，我们同起。
让世界过去梦。
愿这首诗歌也成为我们的祷告，愿我们都可以立定心志，一生来赞美你，一生来单单的敬拜你。我们实在看到这个世界好像不喜欢我们来敬拜你，这个世界经常会各样的环境来冲击我们，会用逼迫来吓唬我们，让我们看环境我们就不敢来敬拜你，甚至我们有的时候也被这个世界的娱乐所冲击，使我们不愿意来敬拜你，是吧？喜欢活在这个最终之乐。主啊，求主让我们看到我们一生都在你的掌管当中，无论环境如何的变化，甚至来冲击我们，来吓唬我们，我们知道都在你的掌管当中。我们所有人，那些坏人也在你的掌管当中。主啊，求主让我们带着一颗信心走一条跟随你的道路。所以主也安慰那些被着环境所冲击所还没有信心甚至胆怯的弟兄姐妹们，你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相信即使这闭塞的环境也在你的掌管当中，也让我们在这里一同为着那些为主受苦的牧者同工们祷告， 愿主你纪念他们所受的劳苦，愿主你让他们在失去身体自由的时候嫁给他们你里面真正的自由，让主做他们随时的安慰和帮助，让他们看几年如同几天。感谢主，祝福我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
阿们。
我们
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感谢你，北爱尔兰有丰富的信仰传承，我们是站在许多圣徒和神学家的肩上，过去的见证和事迹不胜枚举，但我们期待亲眼见到你的同在与荣耀再度充满这座岛上，求你兴起这个世代能热切爱你，传扬你的国度，像圣徒派崔克一样放胆见证你，求你赦免我们有名无实的信仰和宗教的灵，求你打破这坚固营垒，让信徒能以赤诚的心智跟随耶稣，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爱你，在社会各阶层彰显你的同在，也求主赦免我们高呼信仰口号却没有行动，徒有金钱的外貌却不依靠你，求你怜悯，重新让圣灵的大能彰显在这地，好叫我们的信仰不是依靠人的智慧，而是依靠你的大能与同在。天父，感谢你，因着你的信实和良善，北爱尔兰可以走出黑暗，纷扰不断的街头如今相对平和。感谢你一路的带领，一切荣耀归于你。是你让天主教徒与新教徒的关系从冲突变为和好，两造携手共同建立政府，为此我们感谢你。正当国家努力向前迈进的同时，这块土地上仍然有坚固营垒，许多派系人士想把国家带回过去的黑暗，耶稣，求你救我们脱离党派之争和种族思维，脱离恐惧和暴力，愿你亲自来拔除这些毒根，求主赦免北爱血腥暴力的历史，赦免奉你圣名订定的错谬合约，赦免教会所参与鼓动的仇恨与隔离，也求主怜悯那些还想走上街头抗争的年轻人，愿你大爱感动他们，挪走好战的灵，接纳他们进入你的国度，也求你医治这地孤儿的灵，百姓缺乏身份认同，找不到真正的归属，求你拥抱这个世代，破除胆怯的灵，在你国度中兴起父母的心肠。天父，谢谢你对北爱的意念，愿你的旨意成全在这地，我们渴望活出你的计划和呼召，期待有一天万国都能指着我们说， 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北爱，如同行在天上。祷告奉耶稣圣名，阿们。恳请带到先前冲突造成苦读与怀疑，求主医治北爱尔兰。愿新教徒与天主教徒的和好与合一能成为其他团体的榜样。愿教会持续差派宣教士并给予支持。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主给我们祷告的权柄，让我们通过这短篇，我们可以了解北爱尔兰的历史和他们信仰的状况和他们过去所发生的冲突。这一块曾经是一个信仰非常兴旺，也是一个神学家辈出的地方。主啊，谢谢主你曾经如此的厚恩厚待这一块地方和他们的国民。愿主你继续的用你的厚恩来怜悯恩待他们。求主，也求主圣灵在做合一的工作，让他们在过去的冲突当中所结下的那些苦毒和怀疑，主啊，使他们在你的里面能够彼此的饶恕，能够合一，也能够求主让他们在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之间来做合一的工作，让他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救赎和我们所信靠那位同一的同一位那位独一的真神，除去偶像的崇拜和对人的偶像的崇拜。也求主继续的去差派更多的宣教士来到这一片土地当中，去播撒福音的种子，让更多的人因为你的爱恩典和怜悯，我们更好的认识你和跟随你。主啊，求主你爱他们，也像你爱我们一样，把荣耀颂赞归给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门。